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每次的实体的聚会都是非常宝贵的，让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必然的，但是享受每一次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按照理来说呢，人最应该关心的就是生死的问题，但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其实我们往往在意的并不是这个，或者我们有意的去转移我们的视线，不去面对我们的生死问题。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是在意我们的得失和有无。那么上一次我们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一到第十节，就是思想如何的获得的问题。那么今天呢，让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的十一节到第五章的第六节，让我们来关注呢雅各怎么来看我们拥有的问题。好，我们一同来看这段经文呢，四章的第十一节到五章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请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们的罪了。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好，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洗耳恭听，在敬拜你之后，求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指教我们当行的路。讲了听的都摆在主你的手中，求主怜悯赐教，并且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使得我们知道并且能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还有两次就把雅各书讲完了，这一次和下一次哈。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呢，在这里呢举出了三样在正常情况下人最希望拥有的东西，就是权力、时间和金钱。而这段经文呢又设定出来三种啊，这种最希望拥有之物呢都非常丰富的拥有的人，然后再批判性的观察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用这些东西。大家特别注意呢，雅各在这里要诉之于的权威者是谁呢？好，我们看，首先看四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拥有权力。四章十一节呢是用一个命令开始的，这个命令呢是让弟兄姊妹不可批评。这段话呢是和第三章的一到十二节，就是有关勒住我们的舌头那段谨慎言语的教导呢是相呼应的。而这段经文也承接上面的经文，就是神呢抵挡骄傲的人。毕竟呢彼此批评的人大多数呢都是与骄傲有关啊。那接下来雅各呢就将批评和论断来并列放在一起，其实表明的是二者是一体的， 前者呢是外在的一个表现，就是用言语来表达出来。那后者呢，就是在圣经当中特别指出来那种恶意的评论啊，那种心态啊，它是内在的。而且呢，这样的恶意的评论呢，往往是把自己摆放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上啊，做出一个最终的判决。我想这一点呢，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所在。这里不是说不让人去批评，而是看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批评人。鉴于下面雅各提到律法，律法的总纲呢就是爱你的邻舍，所以呢，如果你批评人不是出于爱的动机，而是以一个恶意的作为你的动机的话，那么这个恶意呢就包括仇恨、嫉妒、贪恋等等非常人性当中黑暗的东西作为动机，那这是正是雅各在这里要否定的东西。作者呢刻意的在这两个动词后面，大家请注意啊，他都加上了一个弟兄，其实是复数哈，就是弟兄们，你批评弟兄们，论断弟兄们。他特别要强调的呢，就是你批评和论断的对象呢，本来应该是你应该相亲相爱的弟兄和姊妹。于是呢，就凸显出来呢，这样做是非常不好的。请大家留意哈，他这里特别针对的就是人的那种内在的动机，而外显为一种批评和论断的语言。基于什么呢？基于什么理由呢？雅各在这里给出的理由就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是批评律法和论断律法了。律法当然指的就是摩西律法。利未记的19章18节是神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爱人如己。耶稣也教导门徒呢，爱人如己是诫命之大者，紧随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之后是律法最大的。雅各认为呢，守住爱人如己就守全了律法，而保罗也指出来呢，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下了。所以你看到这里呢，雅各特别用律法，其实他指的是律法里面最重要的涵盖一切的那个原则，就是爱人如己或者爱你的邻舍的原则。这就是刚才我们说他为什么说你不要批评别人，不要论断别人，因为你批评论断的动机不对，跟律法的要求是相差108000里的。所以当你违反雅各说的命令的时候，你就等于是在批评和论断律法，它是这么连接起来，是对律法的一个颠覆。雅各接下来进而就假定有人是这样对待律法的，当然他就认为这样的人呢就是不遵守律法的。不仅如此呢，实际上是把自己呢视为审判官了。需要注意的是，整本的圣经呢把审判者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只留给了唯一的神。所以在这里雅各不是在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我们说的是法官那类的人，法官今天的法官是依据法律断案，他自己也应该服在法律之下。雅各在这里指的审判者呢是置身在法律之上，不仅呢他是有权实行审判，而且他也有权立法、废法和释法。如果人窃取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就是一种狂傲，就是一种僭越。因为在第4章12节，雅各讲的清清楚楚，只有一位是立法者和审判者。这一节经文4章12节的原文的语序一开始是一位，他的特别强调的就是神的独一，他是唯一的立法者，他也是唯一的审判者，也唯有神呢是能拯救人和毁灭人的。也就是说，他是唯有神才拥有着生杀的大权，他是权力的真正的主人。拯救和毁灭其实就是审判的两种结果。雅各书就和圣经的其他书卷一样，他非常关心人在神的审判之下究竟 要面对怎样的结局，得救与毁灭，关乎神的审判的结果，他是一个最终的审判者。那你看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哈，它的结尾，他说：“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重的话，而别人在原文里面就是邻舍。显明呢，他要特别突出来说，那些骄傲的人，他其实是在恶意的论断邻舍。你必须加一个恶意的，我们刚才释经已经释出来说，这个字里面雅各批评和禁止的是这种动机，而这种行为就是恶意的去批评邻舍，它不但是违反律法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对神的一种亵渎，因为它窃取了神的那个位置。所以雅各在这里面非常严厉地问了一句话，你们自己以为你们是谁？是神吗？换作我们北京常用的话就是，你谁呀？你以为你神呐？古往今来呢，最容易自以为神的人，就是手握大权的人，或者自以为自己有权的人。小到一家之主，一城之首，大到一国之君呢，一旦权力上脑，往往就错以为自己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与神同等，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他最后就视法律为他自己的工具了，想怎么判就怎么判，想怎么立法就怎么立法，他完全不照着一种价值的通则，就是神赐给人心当中那种是非通则来去立法，来去审判。所以雅各在这里就简而明之的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谁呀？这个问题呢，就好像是那个质疑皇帝的新衣的小孩子一样，把这种假冒为神的，不是假冒为圣哈，是假冒为神的那种愚昧暴露无遗。在这里雅各特别落力的去提醒，谁才是那位真正的审判者和立法者，而全世界无论是谁，最终呢都是要面对他的审判，而这位神就是在抵挡骄傲的人。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谁是那骄傲的人呢？就是自己以为自己是立法者和审判者，有权利让人生也有权利让人死的那个人，或者那类自以为有至高无上权利的人。所以面对这种权利的拥有，一定要记得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对权力的使用需要慎重，慎重到一个程度，甚至是惧怕战惊的地步，才是一个合宜的使用权力人的那种心态。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四章的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拥有时间。先看第一个字，嗨。我查了一下现代中文字典，这个嗨字它表示的就是伤感、惋惜和悔恨的那种情感，才用嗨。但是呢，雅各在这里并不是要表达这类的感情，而是要读者留心听他接下来要说的话。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翻译应该是嘿，我叫你听啊，就是嘿。当然这不太礼貌了，可能我就说请听或者且听，这样更合适一点。雅各在这里假设当中呢，有人是这样想的。他怎么想的呢？就是十三节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工作生活的计划安排，对不对？就跟我们经过仔细的比较，我们决定呢全家移民，规划呢今年就是去之前，我们先在香港拿个驾照，将来到那里呢，明年到呢，要移民那个国家，或者美国、日本或者英国，我们好呢，方便生活和工作。这样的工作安排和生活的计划，我们既没有害别人，也没有犯罪，我们只是正常的支配我们自己拥有的时间而已，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对不对？但令人意外的是， 雅各在这里说，这样的人呢，竟然是张狂夸口，哇，这么重啊！如果如此的话，我岂不是常常都这样？而且雅各还断言，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哇，这是更严重了，是非善恶，在这雅各在这看来，你只要这么安排生活工作的计划，哇，这都是张狂，都是夸口，而且还是恶的。雅各凭什么这么说呢？他直指人生的一个生命的本质，这个本实质是什么？我们真相就是，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十四节，人生有限，我们有限的人生最集中的反映出来，就是我们其实对未来完全没有把握。就算是再优秀的数学家，其实我们都不能够精确的算出来人生几何。生命有限且短暂，又不知道什么时候终止。雅各就用云雾来形容这种生命的本相。有关人生短暂的叹息呢，和这种洞见在犹太传统当中一点都不少见，非常常常出现在他们谈论的主题当中。比如说我们看传道书就比比皆是。此外呢，约伯也叹息自己的生命只不过是一口气，一口气很短，一呼就过了。摩西呢也感叹，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唉，很短，这么短的一生，不论活到70岁还是80岁，都将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大卫呢就向神哀陈说，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岁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请大家留意，大卫所用的虚幻这个字呢，翻译成希腊文就在这里，就是气和烟雾的意思。那基于这样对人生命的一种实质性的了解，就要进一步的问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度过我们的人生，规划我们的人生呢？那这里前提很明显，就是很短，你别以为很长，很短，什么时候结束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样来规划我们的人生呢？雅各在这里建议的是，建议是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就是第15节，就是雅各的建议了。他强调了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呢是以神为主的一个心态。因为主若愿意，就是我们动静存留，做这做那，生活工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先决条件，就是主若愿意。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是啊，你们凡事都应该寻求神的心意嘛，到底问他愿意不愿意呢？这是一种心态。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第13节那句话，你就会了解雅各为什么指责那样说话的人呢，是张狂夸口。你看这句第13节这句子里面并列了4个动词，去、住、做买卖、得利，就是得利就是赚钱，有4个动词并排在这一起，而且他原文的语气都显示出来他说话对自己的将来非常有把握。这种心态，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安排工作的模式，就是目中无神的傲慢。这就是正是招致了雅各指责的原因所在。人信神呢，不是假设神存在，而是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反映出来他真是你生命的主。雅各并没有否认或者不让我们去做一些计划，人都应该做计划，好好安排你的生活，好好安排你的工作。但雅各反对的是你把神撂在外面，就是把神放在你所有计划之外，撇开他。你知道有一种无神论， 就是无神论也分成很多类哈，其中一类呢就是实践中的无神论者。这类的无神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口称宣认有神，我信神，我是基督徒，但你看他生活呢，你看他活着的每一天呢，就跟无神一样，就跟无神论者一样，这叫做实践中的无神论者。这个分类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就是你在筹划你自己未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把神放在当中来考量呢？的确，我们在计划我们自己事儿的时候，觉得跟神无关，就往往会忘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雅各书呢，之所以被称作是新约当中的智慧书，正是因为它的主题呢，很多都流露出来古代的智者对于人的一种理解，对于人生的一种探求。在这里，雅各主张你可以计划做这个事儿，做那个事儿，但你有一点必须得记住的，就是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位神，而这位神还是你生命的主。你所做的一切最终都要向他交账。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年轻人，或许呢你会觉得你是自己是在时间方面是富有的，你可能钱不多，但你时间很多。那么雅各今天呢对你说的一段话呢，就是对你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你必须每时常的，不是说每天，就是时常的去反省自己怎样安排你的生活的，是如何的使用你的时间的。因为人生有时，死有时，每个人呢都在神的面前或赐长短不等的时间。最终呢，我们要为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是怎么用的，我们投资在哪一方面，向这个时间真正的主人交账。不仅是神是权力的主人，他也是时间真正的主人。雅各在这里强调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使用他赐给你的时间呢？在这里他告诉你不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并且呢将这两种心态形容为一种呢，就把神撇一边，觉得这时间都是我的，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叫做张狂夸口，是恶的。另一方面呢，他又说有一些人呢，他心中常常有一种心态来使用他的时间，就是主若愿意，这是善的。虽然雅各没有直接说这是善的，但是他这明显的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原来上帝赐给你时间，你是时间的拥有者，这个不错，但是你也要为你怎么样使用你的时间来负责。如果你对雅各这样的说表示阿们赞同的话，那他最后所引用的一句警句的话对你来说就很重要了。第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具体到这里，他不是太泛指，你看上下文，他在这说的是，如果神若愿意，这个是善的话，你今天知道了，你是不是要在你生活当中去应用呢？你知道了，你又不去这么应用，这就是罪了，就叫知而不行的罪。我假设今天在座所有弟兄姊妹都听到这道理，也觉得雅各说的是对的，这是我的假设。那雅各在这里进一步的要求大家，那么今天聚会之后，你回到你的生活当中，你就要用这样的心态去管理你的时间，去思考你的计划，用主若愿意的心态去活，否则就是行而，就是知而不行的罪。照这样看来呢，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要求主怜悯了。我们的一切都要在主若愿意的情况下去计划，去而实行。不过其实实践这样的主若愿意的心态并不难，只要我们学习呢，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去以主 若愿意这样的一个心态去过的话，这不是 OK 了吗？放弃我们的自把自为，自己做主，自以为是，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了。凡事寻求他的心意，以主耶稣基督做你行事为人的榜样。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能够立竿见影的确实知道上帝如何的指派你，如何的计划。我想我们很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生活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这里呢，重要的是凡事都有一个主若愿意的心态，就好像主在克西玛尼园当中的祷告一样，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一种心愿，当然你这样的心愿表达给神，他不见得马上就跟你说什么，那你就照着你现在计划的去做好了，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最后第三，就是五章的第一到六节，就是另外的一种东西，就是金钱。俗话说呢，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金钱财富虽说是身外之物，却和我们的生活呢是休戚相关的。如今呢，不少那个人呢都像雅各在这举的那个商人的样子哈，时间规划都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在座的大多数人呢，我想虽然不是富翁，但也不是完全是斗生小民。不妨假设你有一天真的是发财了哈，发达了，发大财了，你准备如何的使用你手中的财富呢？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想割红糖割红糖，想割白糖割白糖。但随心所欲使用你的金钱，真的能够幸福吗？能够让你很满足吗？我听过一个很有钱的人说，这是穷人才这么想的，没钱的人才以为你有钱就会很满足。财富虽然不能给人当然带来绝对的满足，但真的它也能带给我们很多不少的东西，有是物质上面的，有是精神上方面的，数不胜数。金钱的能力呢的确非常的庞大，甚至呢在传道书里面说，金钱有的时候还能保你的命。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大家要小心，凡是能量巨大的东西呢，它都有伴随着一个附属物，这个附属物叫做什么呢？就是责任。你得到前者，你不论喜欢与否，你后者呢也必伴随而至。你看到这里面雅各举出了三个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对人，权力、时间、金钱。但其实呢都设有一种问题在里面，就是谁是他的主人，和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去使用它，关乎呢你对这种所拥有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责任感。所以你看到有一些智慧人呢，他就有所不为，有所不取。为什么呢？在我们看来都是很好的东西，哇，让你当院长现在你当不当，让你当堂主任你当不当，让你现在发大财你发不发，机会就摆在你面前，但是为什么有人会拒绝呢？因为这个人知道这些东西后面都有相当沉重的责任，而且还有一个问责者，不只是我们弟兄姊妹，不只是你的事，还有那位至高的掌权者，他最后都要问责，他赐给你东西你得到也有责任。我看世界上只有那些愚昧的人是来者不拒的，甚至去挖空心思的去巧取豪夺。他愚昧的点在于哪里？愚昧的点在于他只看这东西好，他不看后面那个责任重大。而更可怕的是，他拿到了这些东西以后，他就自把自为的随意去使用。你看到雅各在这段经文里面举出来都是这样的人，有了权力就把自己当神，有了金钱，有了时间，就觉得自己可以随意的支配着时间，不知老之将至，或者不知道明天可能我的寿命就终了了，不知道人生短暂。在这里有说的，有了金钱以后，他又随意使用。雅各在这里举出了四个 现象，也可以说是四大败笔啊，有钱人的四大败笔。第一个就是五章的二到三节，只顾积攒钱财，没有怜悯。雅各在这里他的手笔啊非常的生动夸张，他说富有的人呢，他的不是在于呢他的财物坏了，他的衣服被虫子咬了，金钱都长了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用，他只顾在那儿攒，他这不断的在那儿积攒，却一毛不拔，对别人的需要也视而不见，也不和别人分享。结果他是攒了不少，他攒了什么呢？他攒了神的愤怒，在审判之日呢他就明白了，财富到时候不但不能够拯救自己，反倒成为了被告的罪证，成为吞噬他生命的审判的烈火，吞噬他的血肉。在这里雅各笔下用了这么多那个重的词儿，你换做一个画面去想象的话真是很可怕。而且他也很讽刺，就是说这帮人呢一辈子攒呢攒呢攒呢，其实最后攒的都是神的愤怒，这同样是攒，真是挺可怕的。第二个方面，五章的第四节，就是他为富不仁，光攒不用，还不见得害别人啊，顶多是小气，一毛不拔。这里呢，第二个方面，他更主动，他不但是攒，而且他还克扣工人的工钱。斗生小民是手停口停，依靠当天的工钱呢，买第二天的口粮。所以律法在利未记的19章13节就规定呢，你雇工人的工价不可能在不要在你里面你那儿过夜，你一定要当天发给他，不要留在第二天早晨，因为他没钱买粮，他就哭了。在哭呢，神就听见了，你就有祸了。在这里雅各举出来的是地主，这雇一些人帮他收割庄稼，却贪得无厌的去克扣这些工人的工钱，就等于是绝这一家人的生活的指望。所以雅各就拟人化的形容呢，这工钱呢有声音叫出来的，而这个声音呢就是收割之人的冤声。请特别留意哈，这个冤声呢如今是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让他听见了。你看留意在这里雅各用万军之主来形容神，这个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时候往往特别强调神为他的子民征战，是一个征战的神。哇，你这里要雅各想让你知道的是，你实际上在选择万军之主作为你的敌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第三个方面，5章第5节，这些人用了钱呢都用在自己的身上，酒淋肉弛，穷奢极奢，穷奢极欲。雅各指出来就是第三大罪状，就是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生活放纵，挥霍无度。看上去呢好像表面上是无忧无虑，令人羡慕，然而呢雅各却非常讽刺他们说，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他的意思就是，哇，这宰杀的日子快到了你还自肥。在当时的社会文化里面呢，其实不像今天，今天是一定要瘦啊，当时肥胖就是一个尊贵的象征。你今天在非洲还能看得到这样的文化，非洲的酋长特别胖，那就是一个社会地位，那是一个骄傲。那你想想，如果这牛注定要被宰杀，他就拼命吃肥了自己，那就是提前那宰杀的时间到了，对不对？我最近读了一本很沉重的小说，叫《古拉格的历史》，不是小说，是一本历史书。他提到呢，在西伯利亚的那些苏联的集中营里面，有些人呢是计划越狱逃跑的，他就会选一些队友，但是选的队友里面呢肯定有一个队友是长得白白胖胖嫩嫩的年轻人，用作什么呢？用作路上吃的。路上没有啊，西伯利亚寒天冻地的，冰天雪地，哪有找吃的呢？也不敢跟当地人要嘛，你是逃犯嘛，所以得自备粮食。粮食从哪来啊？选一最胖最嫩的带着走。这人呢就以为是跟着入伙一起逃跑呢， 路上是当粮食的。我想雅各的形容就是这类，就是你自肥，但却是为了审判那一日。最后五章的第六节，他们还可能是弯曲草菅人命。雅各最后提出来这个指控呢，就是指妇人去定义人的罪，把他杀害。而这义人的意思，你从上下文来看理解，就是那些没有犯罪的贫穷人，没有犯律法，但是他很穷，他们辛苦的工价被克扣，他们一定要申冤去，要讨要嘛。于是妇人呢，就跟官府勾结，弯曲正直，让这些讨要工价的人不但得不到他的工价，反而呢被杀害，或者是因为疾病营养不良而死亡。尽管在当时搞的一切好像是非常的合法，但在神的眼中呢，这就是需要审判的。好，那现在呢，让我们留意这段经文的结束句，他也不抵挡你们，他也不抵挡你们。这句话呢，归属在第六节，五章的第六节，说的呢，似乎是那些被杀的人，他们坦然淡定地面对不义的审判，他们就不反抗，不报复。但还有一个翻译的方法，这个翻译的方法翻译成什么呢？难道神不对抗你们吗？他也不抵抗你们，但是可以翻成一个问句，这是翻译成叙述句，他是指的好像是那义人，但这句话完全是把他可以指向神，但是可以翻译成一个问句，难道他也不抵抗你们吗？你把那些穷人杀了哈，难道神不抵挡你们吗？我觉得你看在文脉上面，上面第五章的第二到第六节，整个对妇人的那个指控呢，雅各在这里用一个修饰式的一个问句来结尾，我觉得显得更合理。因为整个的上文下理都在谈审判是一个中心，另外一个中心呢，就是神抵挡骄傲的人。那在这里就是意思是，你这些富人做了这么多恶，哪怕那些穷人没办法，难道神不抵挡你吗？你的骄傲就在于你以为你有钱就有了一切，你有钱就以为有了权，你有钱就以为有了时间，以为你是钱的主人。而恰恰在上文当中，就是人的骄傲，而神是抵挡骄傲的人。因为你看到这四样雅各举出来的那种罪行的样式哈，全都是以神为不存在为前提的，就好像神在他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存在的一样。他们自己因为有钱有权有时间，就呼风唤雨，指鹿为马，胡作非为。不可一世的骄傲呢，让他们觉得自己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甚至说没有神就没有神。但先知却锲而不舍地发出警告，对他们，像阿摩斯书的第四章十二到第十三节，旧约的先知书再再有这种警告，就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之地，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我觉得这样的警告在圣经上那么多，我觉得是非常令我震撼的。再再的都对那些自以为有权有时间有金钱可以主宰一切的人讲这句话，就是你当预备见那位神。这里雅各同样采取这种先知宣告式的那种审判神谕，这在圣经当中叫审判神谕的格式，一开始就道出了这个妇人这样的人的结局，就是嗨，你们这富足的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这是五章一节，其实他把一个结论放在了最开始，他在他后面才列举了为什么这些人应该哭，应该嚎啕，为什么会有灾难临到他们呢？因为他们与神为敌，而神也抵挡他们。 哇，你与神为敌，神不惜的理你，哇，那这真是幸福的不得了。但当你与神为敌，神也选择以你为敌人的时候，那就惨了。其实圣经从来没有反对过富人，或者就我这话说的应该是精确一点，圣经从来没有反对人富有，你可以发财，但对富有的人呢，能不能善用你所拥有的财富，圣经是很介意的。雅各呢，为为富不仁的人提出了这么多严厉的指控，而且发出了大难将临的那种口审判的警告，令我们就深感这个金钱的责任重大。在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就发财这种时候呢，真的就是咒诅了，它不是个祝福了。所以你知道今天很多的机构在募款的时候跟那些有钱的弟兄姊妹怎么分享吗？就是让他知道他有责任，他对他的拥有有责任，让这些所拥有的金钱要使用的有意义和价值，在神的国里面有意义和价值。哇，这是对于富有的弟兄姊妹一个最重要的教导，也是很多机构有那么多的奉献支持的原因。教会应该好好的教导，不能够避讳这样的话题。无论你是有权者，还是你年轻有时间，还是你有金钱，教会都要你知道，你对这一切神所赐给你的，你所拥有的，有责任好好的为神使用。四章六节提到神对抗骄傲的人，然后呢，雅各在这里就列举了三类骄傲的人。一类呢是恶意批评论断弟兄姊妹的人，他骄傲的乱用手中的权力，话语权是一个很重要的权力的表现，这就僭越了神作为审判官的本身的那个位置。第二类的骄傲的人呢，是张狂夸口的商人，他以为自己是时间的主人。第三类骄傲的人呢，是为富不仁的富人，他利用手中的金钱作恶。他们都是世俗的朋友，在这里都被归为万军之耶和华的敌人。相信大家呢一定在这里引以为戒，要我们晓得谁是真正的主人，而拥有这一切的人怎么样的有一种向神交账的心态。这是圣经一直教导的核心，就是我们是受托有的这一切，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神所赐的。既然赐给你了，不论是权力、金钱还是时间、美貌，你都有权利好好，你都有责任好好的为主使用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做谦卑的人，用尊主为大的心来使用我们手中的权力，以温柔的爱对待我们的邻舍，以主若愿意的心态来规划我们的人生，以管家交账的心态来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财物。祈求神的灵呢，借这段经文来在我们里面做更新建造的工作。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上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给我们很多，不论是我们的生命时间，还是我们所拥有的金钱，以及我们各自大小不等的权利。主，这一切都来自于你，你是这一切的主人，我们只是受托来使用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做一个好管家、好仆人，以至于当我们在面对你交账的时候，你可以夸奖我们又忠心又良善。主，谢谢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